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转眼呢就已经过了，到了快要到三月中了，这个真快。那个，所以呢，我们这个今年的这个三月份呢，2024年的三月份呢，新闻都蛮多的。那两件大事，一个就是美国的这个初选，那么初选结果出来了，现在肯定是两位这个接近80岁的老人家在竞争，一个是 Donald Trump 代表共和党，一个呢就是 Joe Biden 代表民主党。那个2024年的11月份的大选呢，就是这两个人当中展开。那么这已经没有悬念了，共和党内的唯一的这个竞争者，这个 Nikki Haley， 这个已经退选了，所以呢这个局势就很清楚。那么所以这一段讲完以后呢，好像美国就没有什么大新闻了。那当然这个超级礼拜二过了以后，美国呢已经有20多个州呢就已经大选了，剩下那些州除非有出了奇怪的事情能够推翻以前的这个20几个州，我看呢这个势头啊就不像。那么所以呢这个大局已定了，我们未来呢要讲美国的这些特殊的故事，这就比较难讲了。那么如果要讲各种各样的新闻的话，那无非两个大战，一个呢就是这个俄罗斯和土耳其的这个战争打得依然很焦灼，那么两方面打得难分难解。当然现在网上呢说什么样话的人都有，有些人支持俄罗斯，就说普京呢一定会打赢，那就已经想了2年了，那个会不会赢我们不知道。有些人说呢，这个乌克兰呢一定可以收复失土，拿回克里米亚，这个呢也言之过早。所以呢，现在要讲这个俄乌呢，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这个戏剧化的几个局面都已经过了，现在甚至有些人开始总结俄乌战争。我昨天就看到有两条网上的这个消息，那就总结俄乌战争。我觉得呢，还为之过早啊。现在这个事情呢，远远没有结束。现在乌克兰反攻慢的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美国的军事援助停了啊。军事援助停呢，就是因为美国的共和党的这个国会的这些人呢，他不同意给这个乌克兰很多的军援，让美国绑在这个债务上面。那么这个 Joe Biden 呢，为了大选，他也有点这个忌惮，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美国对乌克兰的军援呢，就涓涓细流。那乌克兰呢有炮没弹，看见俄罗斯军队在哪就是没办法打，大概就是处在这么一种局面，非常有限现在的这个整个过程，所以呢就处在焦灼。大家说这样一来普京就胜利吧，也没有那么容易啊。乌克兰呢这个还是这个斗争的意志很强，所以呢这个俄乌前线呢现在没多少新闻。那么第二个呢就加沙呢打了这么长的时间，从去年的10月7号打到现在的3月，都7、8号了。到这个时候加沙有什么进展呢？以色列已经打到加沙地带的最南部，把这个加沙的那些人呢都压在一个很小的地方，但是里面呢大量的是难民，而这些哈马斯呢就混在难民里面，所以呢你一动他就说你屠杀平民。并且呢，由于埃及坚决地封锁了加沙和埃及的边界，所以呢，难民呢就没地方跑，就挤在那个地方。现在呢，整个加沙地带没有粮食，没有甚至饮用水都成问题，所以呢，大家都在叫这个人道危机。所以美国的这个副总统啊，这个哈里斯啊，就是这个贺锦丽啊，就出来就呼吁说，以色列要 immediate ceasefire。马上停火。以色列有没有听呢？好像以色列没听。以色列呢反正是这个我怎么说你们都有话说，那个哈马斯怎么做你们都不骂他，反正是骂以色列。以色列现在也知道了，如果哈马斯能够发动10月7号的那种越境的杀1300多以色列人的这种战争，那你不把哈马斯这个恐怖主义组织把它打灭了，你将来还有问题。所以以色列呢意思就是说，我反正全世界都得罪了，我现在埋着头再打2个月就把哈马斯给它灭了，大概就是这个想法。那美国呢这个就很难做。美国第一个当然支持 以色列，第二个呢又不能够失掉民心，因为美国人口里面也有一部分人说坚决支持哈马斯，坚决支持巴勒斯坦的独立立国，这种人多得去了。所以呢，现在 Joe Biden 心里想支持以色列，表面上呢又不能做出支持，所以就出现了现在断供啊，这个不太敢给以色列太多。但是呢，你不支持以色列，以色列灭了美国在中东的最硬的一个哥们就没了，那也不行。并且美国还有这么多犹太人，是美国各行各业的这个大佬，那么也停不了。那怎么办呢？美国呢就做点友谊的工作。这个工作做什么呢？就是派了军用运输机到这个加沙地带的靠地中海的那个海岸，就投放，用降落伞投放食品。那个当然很多人在下面抢了，因为都是食品嘛，拿回去就可以用了，非常方便。美国发了不少，这个飞机飞了第三次了，空投了很多，每次三步那个飞机去投那个黑颜色的降落伞，非常的显眼。但是呢，这个拿到了以后呢，就各种各样的骂声又出来了。我就觉得现在的媒体啊，这个报道它是有导向性的，不给就说你呢这个不压迫以色列，你给了空投，他说呢第一个说法不够，那永远够不了啊。但下面有100多万难民啊，你要投多少才够呢？你用降落伞投那个成本也太高了，那就做个秀而已啊。所以呢投了就说不够。第二个呢，还有地面的这个巴勒斯人拿到了这个吃的，打开盒子拍照说你们的量不够。哇，这个就，所以呢，美国做什么呢？反正有人骂。你说这样的新闻呢，我看到了以后，我怎么讲呢？我也没有什么话可以讲。反正呢，美国这个秀要继续做，这个以色列呢要继续打，哈马斯呢会继续通过各种渠道呢就发表这些不利于美国、不利于以色列的这种言行，然后呢，西方的媒体呢就把这些言行呢把它放大，大概就是这么样。所以呢，这个搅得一塌糊涂。当然呢，我估计这个很多人心里想，哎呀，如果 Donald Trump 上台，他就会绝对的和乌克兰断绝关系，美国呢那就关起门来，乌克兰就让他自生自灭吧，那乌克兰要灭了，欧洲就麻烦了。所以唇亡齿寒，这个欧盟方面还得支持这个乌克兰。那么欧盟原来很多国家都不能够按照北约的这个规定，把自己的国内生产总值的2%交到这个防务里面去，现在估计都纷纷要拉上去了。因为你再不搞的话，这个等俄罗斯把乌克兰吞了，羽翼已丰，你们这些国家基本上就一个一个的完蛋，欧洲国家起码想的就害怕。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说这个国内的消息，美国国内的消息大概就是这么一些，给大家顺一顺，好像呢它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事情，但这些呢就是国际新闻。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调转头，你们看看国外的新闻呢，从美国角度看，那就是中国的大新闻，因为中国正在开这个7天的这个两大呢，是哪两大呢？一个是全国政协代表大会，那个代表大会呢倒无关紧要，就是民主党派友好人士开的一个协商会议。那个会议呢在建国初期还表示一种团结大家的一种心愿，现在呢基本上呢大家都没有什么话讲，大家都讲好话，这是政协。但重要的是人大，因为人民代表大会那就等于是国会的立法的地方。那么但是今年的立法的机关呢，他开的会的整个内容，昨天给大家讲的这个总理的工作报告里面呢，所有的内容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因为在以前开的这个经济工作会议上面就讲的就是这些内容啊。未来这一年2024年，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5%，这个老百姓的这个通货膨胀只有3%，这都有数字的。 然后军费提高7%是正常的提高，大概所有这些数字我们都看到。所以呢，应该说这个工作报告看完以后呢，你不觉得有什么你觉得意外的事情，基本上呢就这么过去了。然后到今天我们看见这个管外交的王毅，他出来了组织了一个外交的这个会议，在会议上呢，那个就是首先是歌颂的和俄罗斯的良好的关系，第二个呢把美国又骂了一顿。那么因为大家这一点倒是有点出奇的，因为去年这个中国美国两国的元首在旧金山见面，那个时候呢这个反美的这个调调呢是低了很多，但是到了四月份呢完全回到了原来的状况，那就是这个王毅基本上他都在痛斥美国。所以呢 有什么出奇呢？事实上很多人就觉得中美的关系完全一点都没有变好，那原来是怎么样现在就是怎么样。所以呢这个就是现在所看到的，并且呢也没有什么可以等的，因为记者招待会就是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不开了。那么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发展改革委员会发改委的报告和这个财政部的报告，这个书面报告也大家都已经看到了，里面看到的东西呢也都没有大的这个意外，集中还是说中国这个经济稳健的发展，这个整体的情况向好，然后呢未来重要的发展是新的这个科学技术，新的生产力啊，那么这个重点发展是高科技的东西，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电动汽车啊，电车，新能源车吧，我们叫做。第二个就是这个电池，这个锂电池。第三个就是太阳能电池啊，它光伏发电，这是它列举出来的三个。第四个呢就是 AI， 就人工智能。这些其实你在没有听到的报告以前，你知道肯定是这样，那么现在也是这样。所以呢，你说大家说有多大的期待？我们通过这次两会能够分析一些什么内容呢？也没有，所有你现在看到的都是知道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说最近这几天呢，就是这个故事比较少的这几天，因为呢，这个翻来翻去，大家就没有看见很多的故事啊。美国的这个初选结束了，中国的两会基本上在这个周末也就结束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俄乌的战场该打依然打，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动。到了加沙地带，那个以色列继续在打，美国呢现在开始空投食品，大概就是这样。这个胡塞武装又今天在这个红海的外海打沉了一艘货船，第一次打死人，打死三个这个成员，但是呢这个在海外警卫的美国英国呢今天也没有动手，那更不用说中国的海军就从来没有动过手，胡塞武装呢也就这么闹下去。大概我们看整个这个世界的局势啊，摆了一张图就是这样，其他的真是就乏善可陈啊，这个故事就不多。那么所以在今天呢，当然有些很八卦的新闻，有些人很多的议论呢，比方说这个中国的这个有个大的企业叫娃哈哈，他的老板叫钟庆后，那2月25号去世了，年纪也不小了，他1945年生的。那么他的对手的企业，跟他这个竞争的企业叫做农夫山泉的老板呢叫钟闪闪，这个钟闪闪呢给他送了一个花圈，这本来很正常吧，哎，在国内呢也闹出了很多事。很多人呢就说钟闪闪是假惺惺，然后继续就说钟闪闪是个不爱国。不爱国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你的对手这个钟庆后这个娃哈哈是个爱国企业，你这个农夫山泉呢是个不爱国企业。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农夫山泉的注册商标上面画的是一个山，这个像金字塔一样的一个山，它注册很久了，说这个山呢有点像富士山，就是说这个钟闪闪呢是亲日。 那么这个呢，闹得这个沸沸扬扬，甚至有人挖出说钟南山的儿子在美国读书，所以呢，你这些就是不亲，不爱国。哎呀，这种言论一出来，我觉得我就不能够讲，因为这样讲呢，就火上浇油。这些讲法本身就是不理智的。如果我们这些人再在上面这个火上加油呢，那就是自找没趣了。所以呢，这些事情讲了这么多，我跟大家这个15分钟把这些故事都讲一讲呢，就告诉大家现在呢是缺乏故事。但是呢，我等下呢真是有一个事情呢可以大家聊聊啊。好的，我们休息一下。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回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刚才跟大家数落了一下杂谈，就是两边的大事，中国、美国、欧洲等这些大事，我告诉大家就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事情。不过呢，有一个事情呢，我倒想讲一讲，那就是讲讲这个阿根廷。阿根廷呢，我记得2个月以前跟大家讲过，阿根廷的总统米莱他在达沃斯的这个发表演讲，不到2个月，1个多月以前吧，他的演讲里面呢就讲到一定要给阿根廷带来自由市场经济。那么那个事情呢，我跟大家做了一次节目，做出来以后呢，很多人呢就听得挺过瘾。但是呢，到底有哪个国家能够改革完全回到自由市场经济呢？其实是很难的。那今天呢，我用这个剩下的时间呢，给大家讲讲这个米莱和阿根廷这个改革怎么回事。我们知道这个米莱在达沃斯讲完话以后啊，阿根廷的国内对他的支持率呢就开始下降。他本来上台的时候支持率很高，因为他讲了要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很多人指望政府，他当了总统以后他要发钱，结果没发钱，支持率呢就下降。阿根廷的工会现在呢准备在筹备更大规模的罢工，这都已经习惯了，有一点不顺心就罢工，把全国的民生降到最低点。所以呢，我们说米莱的任期才开始2个月，他4年之内能不能够交出一份 合格的答案呢，我现在呢充满了变数。所以我今天用剩下时间讲讲阿根廷。我们知道阿根廷啊，走这种绝对自由主义的路线呢，其实搞过几次的，不是米莱第一次。1970年代啊，还有1990年代这2个时代，70年代、90年代，阿根廷呢都分别进行了2次激进的自由主义的改革。改革失败了以后，又回到这个彻底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但是呢，70年代的市场改革和90年代的改革都以失败告终。阿根廷呢，2次改革失败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所以呢，从那个时候，从90年代到现在为止，就没有恢复到常态化的这个发展的正轨上面来。大家呢，对于自由主义的市场的经济的认识呢，也没有得到改观。那么大家呢，还是在这里来回的摸石头，就是没有过河。摸着石头过河，就是阿根廷就没过河。我们先讲讲70年代，阿根廷第一次改革是70年代中期，大概76年以后。当时呢是庇隆政府的2次执政，大家看过一个电影叫《庇隆夫人》吗？这个庇隆夫人的这个丈夫就叫庇隆，庇隆的是2次担任阿根廷的总统，1976年呢是他的2次的这个任期。那么当时呢，阿根廷呢是陷入了社会的经济危机，社会的动乱。1976年的3月14号，当时呢庇隆的夫人掌权，庇隆夫人啊，这个庇隆夫人掌权就是伊丽莎白庇隆的政府。这个伊丽莎白庇隆政府的上台呢，这个事实上是靠着这个右派军人的这个政变呢被他搞垮的。那庇隆在这个庇隆夫人掌权呢有好几年，结果呢这个右派的军政府呢非常不满意庇隆夫人，所以呢76年的3月14号，那么就把 这个伊莎碧隆的政府呢把他推翻了，就碧隆 夫人那个电影里面也讲的就是他被推翻了。那么然后呢这个阿根廷呢就陷落了在这个右派军人的手里面，右派军人呢就控制了这个国家有很长的时间，七年，从76年搞到83年，这个阿根廷呢就是在右派，这个右派军事政府呢就实行这个市场自由经济。那我们讲这是一个，他隔壁的一个国家叫智利，智利的这个政府呢也是一个军政府，但军政府的头目叫做皮诺切特，非常强硬的右派军政府，他呢也统治了三年，1973年统治到1976年，完全推行自由主义的经济，那还居然取得初步的成功。阿根廷这边呢就是右派军人发动的政变，推翻了碧隆夫人，也希望这个国家走出困境，回到正规的发展上面。这个阿根廷的军人呢非常认同这个智利的皮诺切特的改革，他们认为呢必须彻底以国家这个干预为主的这个经济模式，这个应该呢要做到很彻底的。那所以呢他们呢就发动了军事政变，这两国智利啊，这个一个是阿根廷，都是右翼的军政府。但是他们在阿根廷发动政变呢还是请了一个经济学家来当顾问啊，经济部长，他们找的叫德奥斯坦，叫做马丁内斯德奥斯坦，让他担任经济部长，负责经济的改革。那么这个我们说这个德奥斯坦呢，这个德奥斯呢就是和今天的米莱一样是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呢就利用手中的独裁的权力推行了一系列的经济的社会改革的措施，主张通过自由竞争和限制国家的权力建立一种生产型的经济，就阿根廷的76年政变以后的政策。他采取的政策主要就是有控制通货膨胀，削减政府财政赤字，平衡国际收支，改革汇率政策，强制货币贬值，削减公共开支，冻结工资，减少公共部门的赤字。你看这个政策和现在非常相似，和米莱的，并且呢他还争取外资的支持，扩大国内外的投资。在经济危机得到初步控制以后，阿根廷的这个军政府呢就开始实行经济开放，开放国内市场，降低进口关税，鼓励进出口出口，并且呢又改革宏观经济结构，终止政府对于工业出口的补贴，改革金融体制，实行金融市场自由化，批准建立新的银行和金融的机构。这次改革呢是完全以智利为模样，智利搞得挺成功的，皮诺切的政府，但是呢他学得不彻底。这个德奥斯啊，他只进行了金融自由化，对外开放和汇兑的自由化的改革，但是没有实行真正的私有化，没有有效的减少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所以你变一点你其他的不变，这个问题就大了。相反呢这个德奥斯呢还在某些领域里面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而且呢没有走出举债发展的道路，还是不断的卖国债，财政赤字，公共债务急剧增长，最后就陷入了债务的危机。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1980年阿根廷再次发生经济衰退，1981年经济 就要崩溃了，比索就是它的货币 pesos 它的贬值达到 400%， 通货膨胀率呢 100%， 抵押的利率高到 100%， 所以大批的债务人呢濒临破产，无法偿还贷款，也就导致了大量的私营企业没有办法偿还美元的债务，国家呢被迫把这些私人债务呢国有化，这个导致公共债务呢就剧增。所以这样搞下来，1981年这个经济学家德奥斯呢就下台了，新上任的经济部长呢就改变了阿根廷的经济政策，就变了。到了1982年4月份，英国 和阿根廷就在岛上发展战争了，这个就是他们叫马尔维纳斯岛，这个战争爆发，阿根廷呢就高估了他自己和美国的亲密关系，没有想到美国站在英国的方面，开始对阿根廷实行的这个经济的封锁，这有一连串的问题，所以到搞到1982年的8月份，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全面爆发，包括阿根廷在内的整个拉丁美洲陷入了长达10年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一直搞到1990年代。所以呢，阿根廷的第一次的自由主义改革到1982年马尔维纳斯岛的战争就基本上呢就宣布彻底失败。阿根廷呢虽然从1983年开始摆脱了军政府的统治，但是整个80年代的经济呢是越来越差。这样的一直拖到这个80年代末，1989年的5月，阿根廷在一些大城市发生了社会的动乱。当时民主选举产生的阿方辛这个政府呢被迫提前下台，那个刚当选的正义党的总统叫这个梅内姆就上台执政。我们看见通货膨胀率物价就可以知道这个梅内姆面临的阿根廷的局势。1987年7月份通货膨胀率高达 196%。到了1989年到1990年两年里面，这个物价这上涨了几百倍啊，2%，你看这个涨得不得了。这个梅内姆作为正义党人呢，是打着庇隆主义的旗帜上台的，上台以后呢就很快转向了新自由主义，内外政策呢也从中左派转向右派。那庇隆呢是一个左派啊，他就是搞社会福利大政府啊，政府控制国有化。但是呢梅内姆呢他就开始转右，就转这个自由主义。国际上当时啊撒切尔夫人那里根那都是新自由主义，所以这个梅内姆呢也全面接受了美国这个主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导引下呢开始实施以私有化为主的这个全面的经济改革，又重新私有化。从今天来看，梅内姆的这些政策和我们讲到现在阿根廷的总统米莱相比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从经济体制改革、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三个方面着手。那为什么又失败呢？我们现在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那就是市场是什么，市场能够带来什么，是一个宏观的问题，也是一个微观的问题。理论上的阿根廷的市场经济改革越是成功，它带来的经济增长呢就越是可以惠及更多的人，就大家受利。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有可能出现贫富差距增大的情况，但是不应该出现经济增长而贫困人口的绝对数还在增加，这就是有问题了。但阿根廷每次改革都不完整，一方面是想办法有惠及大家，没想到呢贫困人口呢就绝对的增加。那么我们看看阿根廷的这个改革一定是有什么原因阻碍了交易的达成和经济的发展，这种障碍的背后呢往往是对私有财产的侵犯。那么我们不过看到阿根廷的这个侵犯私有财产的这个情况呢，它隐藏的比较深，不容易看得出来。我们先看看阿根廷啊，要讲阿根廷隐藏的比较深的这个侵犯呢，在政府层面，阿根廷呢就没有了富贵病，但是得了富贵病。曾经富贵啊，就是我们富二代、富三代，短短几代人就被折腾没有了啊！这些有钱的由于阿根廷这个一改革就搞到最后就不没有钱了，但是富贵病就留下来了。虽然没有钱，但是我有那个有钱时候的那些人的那种毛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阿根廷呢就建立了和欧洲类似的福利主义制度，工资水平福利水平都高，对于贫困人口的救济补贴呢也比较高，原来的劳工法、工会法对于保护劳工利益也有严格规定，并且赋予工会很大的权利。那么在法律 强制统一的过度保护的高福利呢，这个使得企业的负担非常重，造成的生产成本高，降低劳动生产率和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并且还会让企业失去自我调整的弹性。那么一旦企业遇到经济的危机，就很难通过这个降低福利来过关，因为企业有困难，说现在咱们把福利降低一点，大家同舟共济，劳工呢就跟你拼命。今天的这个米莱面临也是这个情况。所以呢，劳工法、工会法、社会保障法就变成了压在阿根廷企业上面的三座大山，压着阿根廷企业永远没有出头之日，这就是现在的问题了。那么大企业基本上呢还可以承受一点成本，但是阿根廷的中小企业就扛不住了，每次出来劳工法、工会法、社会保障法就把中小企业压垮了。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阿根廷出了一个怪现象，在正规部门就业形势不断的恶化的时候，黑工的数量就大量的增加，也就是没有在劳动部门登记的非正规的就业人口，他的收入呢比正式的工人要低一半，就是黑工。这些人是什么呢？就是阿根廷低收入阶层里面最低的人群，他们没有任何的社会保障，没有退休金，没有医疗保护，也没有法定的带薪假期，但是呢就多。我们从90年代的那次大衰退改革失败，黑工人口占了全阿根廷就业人口30%以上。2002年这个数字达48%，一半人是打黑工，没有任何的办法。但是富贵兵呢还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个社会保障的系统，所以呢这个政府呢就没有办法。我这里所讲的这一切呢，就是说改革要就改到底，如果不改到底还不如不改，就讲阿根廷的这个情况。好的，我们这个就算是上一次讲米莱的这个政策的一个下文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